啊，没有，谢谢三内弟兄带我们的敬拜。我今天早晨，三内弟兄一直在敬拜，我觉得好多话都像我在说，然后我就一直在那悔改，一直就很深的悔改，很深的悔改。我从来没有这样一上午，就整个敬拜都在悔改的。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感谢大家的带领哈，然后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那我们再一次来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创造宇宙万有的独一的真神，我们再一次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一无所能，一无所有。你是全所能，全所有。你是创造的主，你是爱我们的神。你用你全能的膀臂在托住万有。你也用你怜悯的心肠在看着我们，你借着地上万事来陶造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像你一样。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罪。你看我们为宝贝的儿子，你赐给我们这称义的身份，儿女的身份。为了让我们进入你的恩典，在你的恩典里面，经历你大能的手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主，真的是为着每一位能够来到你面前，被你的宝血洁净，被你的救恩拯救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向你来献上感恩。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你自己在创世以前亲自的拣选，我要把永远的生命白白的赐给我们。主，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我们也把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线上的弟兄姐妹，还有普天下奉你的名聚集的弟兄姐妹的心，我们都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主，你认识你的羊，你必按着你自己的对我们的认识，按着我们的需要，就愿你今天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来膏抹我们的灵，让我们的灵里面软弱的得着力量，忧伤的得着安慰，用谎言的求你的真理来洗除我们的谎言。软弱的，你必借着你的话语来刚强我们，让我们得着刚强壮胆的心。主特别把孩子自己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孩子是非常不完全的。主啊，真的是愿我今天所出的话都是从你而出。如果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再一次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你今天用你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大大的浇灌我们，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谦卑，让我们的心也真实的在那谦卑里面来经历你浩大的救恩，你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浩大的能力、更新的能力、改变的能力，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蒙福。主，谢谢你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阿门。好，感谢主哈，我们今天再一次来思想谦卑哈。那其实已经讲过有好多次了，我就发现，我越在讲谦卑，上帝就越来破碎我，就越让我看见骄傲，越要看见我的骄傲。我就觉得。这个季节好像就是上帝来制作谦卑，来破碎我们骄傲的这个季节，起码对我是这样的。我就觉得，哎，为什么我越讲，然后上帝就一直光照，一直光照哈，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来从祷告的角度，我们来思想谦卑，我们来思考查验，怎么样查验？那前面我们讲了很多次谦卑哈，其实如果用最 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哈，我们来说什么叫做谦卑啊，其实就是放下生命的主权，放下我们自己要做神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的一个，你要放下这个，然后尊他为主，恢复受造者的荣耀，就是谦卑，就是听从造物主他的主权，他在我们生命他绝对的主权。那我们要活出一个就是绝对的听从的生命所以就是那首歌，其实要说谦卑是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谦卑，就是我们经常唱的那首歌叫爱我愿意，它里面有一句歌词说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就是这句话啊。其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是不断不断的更深的进入这句话，就是更深的降服，更深的发现我根本做不了我的主，我根本就不能完全，那个生命完全都是你在带领，完全都是你在掌权和更新我们，所以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那他带出来的就是我们的顺服，我们的听从，这样的一个生活和生命所以上一周呢，我们讲到说人要当自己的主之后，就进入了，就是叫什么，叫堕落。堕落就是人不听神的，人要自己像神一样自己做主。那这个自己做主，它带出来的就是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生命，也就是我们的最深的动机里面，最深的隐藏的动机里面，我们的所思，我们的所想，我们的所行，我们的所说，我们所有的一切，在那个最深的动机里面，是为着自己的，是听自己的，是靠自己的，然后是自满的，然后是自义的，就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着我在转，所有的所思所想就是都是在围绕着我来在转哈。所以这个就叫堕落，这个就是堕落，它是一个堕落的果实，就是自我为中心。那人是靠自己的嘛，这个本身就是堕落的属性哈，靠自己就是堕落的属性，所以靠自己就没有办法摆脱这种靠自己了，就是我要从这个靠自己里面怎么出来呢？你不可能靠自己来解救你的靠自己，你越靠自己来解救你的靠自己，你就越靠自己，你就越堕落的深，所以人是没有办法自己来解救自己的。所以我们上周讲到说，我们生下来就是生在了一个属灵的一个监狱里面，就是这个己的这个监狱里面，生在那个监狱里面。为什么叫监狱呢？监狱就是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出离的，我没有办法出逃的。所以上帝他自己亲自就来到我们当中，他自己亲自的来施行这个拯救。那么这个拯救的属灵的含义就是脱离那个己的这个牢笼，脱离这个己的监狱。所以我们的一生的我们的一个标杆就是不断的舍己，不断的舍己。所以耶稣基督他叫他的门徒的时候，最大的标志就是你们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就是我们一生的标杆，就是出离这个己的监狱，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方向哈，我们一生的方向，主给我们定了一个方向，就是要逃离这个己的捆绑，把这个主权重新交还给神。所以那么现在在地上的所有的日子，所有的事情，我们的生活，上帝都用它作为一个工具来训练我们舍己，就是放下你自己，然后尊他为主，仰望他，尊他为王，顺服他。其实在地上所有的事情都成了一个工具，他为了来训练我们的一个动作就是舍己，仰望他，再舍，再看他，不断的舍掉这个己，脱离这个己的监狱，己的牢笼，也就是我们说的为自己，靠自己，自满自义，听自己，要从这个地方一个一个的舍， 一次一次的时候，所以这地上的生活就成了一个工具，来帮助我们陶造我们来舍己。所以他说你们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在想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什么是我们的十字架？对我来讲，我的十字架就是我还没有舍的那个己，就是我的十字架，而那个我还没有舍的那个己，就成为我一切痛苦的根源。所以它是十字架，是痛苦的。我的那个没有舍掉的己，就成了我的那个十字架。然后我要在一生中靠着主来不断的舍己，不断的脱离这个己的捆绑。那同时，他留我们在地上，一个是自己要出离这个监狱，在。叫里应外合嘛，你愿意主就来救你。所以我们用我们献上我们的愿望，然后主是能力，我们出愿望，他出能力救我们脱离这个己。那同时呢，他在地上他还给我们一个使命，就是传福音，去给那些同样心灵仍然在监狱里的人，告诉他们所有受苦的根源就是因为他们的己。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是在这个己的监狱里面，所以人会受苦，但是耶稣来是为了救我们，把这个救恩的好消息告诉他们，我们脱离了己，你就脱离了那个痛苦，我们脱离了己、啊、那个是他我们的，就这个是我们痛苦的根源。好，一个是传福音，同时我们在地上也是要活出福音，活福音，一个是传福音，一个是活出福音，活出一个有主的生命，对吗？你已经有主了，那我们跟那些别人，那些没主的人就不一样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整个是不一样，我是有主的人，那些人还没有主，所以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见证，就是说一个有主的生命在地上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活福音，就是你活出一个有主的生活来，活出一个爱人如己的一个生活来，这样的一个生命，每天听从他，有主吗？我们每天听从他，行他的旨意，每天他在每一天他是主，所以他每天都在带领我们，然后我们每一天实际上是查验他的旨意，然后行他的旨意，听从，这就是我们在地上我们要过的生活。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思考一下，我们要行他的旨意之前，你一定要明白他的旨意，对吗？比如说你今天要干什么，然后比如说我们看见俄乌战争爆发，那上帝对我做什么呢？我今天做什么呢？我能做什么呢？那上帝想让我做什么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先是需要有一个查验。那在圣经里面也可以说，这个查验就是在不断的听，不断的听他的声音。我们说祷告，祷告是跟他的一个交通，一个沟交通。祷告就是不断的你倾诉你的，像大卫哈，他在诗篇里面不断的倾诉他的苦恼，倾诉他的忧伤。但同时祷告更重要的是听，对吗？我们一直这三十六课祷告最重要的是，最更重要的是听，因为他是你的主嘛。我们现在是来到主，有主，所以我是听的一个生活。那么这个也就叫查验。所以祷告最重要的就是查验，祷告最重要的就是查验。那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他除了来到地上来彰显神性以外，他也仍然活出了一个人子，他作为活出了我们的一个榜样，就作为人子他是怎么样听从父神的。所以在路加福音哈，我们讲到路加福音它的主题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人性，所以四本福音书我们上讲四本福音书的主题是不一样的，约翰福音讲他的神性，路加福音是重点是在他的人性。那么人性里面，所以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耶稣的祷告是最多的，他动不动去祷告，说路加福音很多都在记载他的上山去祷告啦，所以他的施工之前祷告，施工之后祷告，他一直在祷告。那么是作为是人子嘛，因为他是强调他的人性的这一面，人子，所以他的查验他要很清楚，他的施工之前 他拣选门徒之前，他都要很清楚到底那个神的旨意是什么，父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他是在地上活出了一个百分之百行在父的旨意里面的。我们说如果是他作为人子的话，就是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百分之百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他的时间从来没有错误。比如说他知道拉撒路要死了四天，他才去，就他的那个对神的父的带领的那个时间的把握，对那个旨意的那个掌握，他是很清楚。这是跟他的祷告，跟他的推到山上祷告，还有平时的枝子连于葡萄树，他说要跟父神一直连的，随时的祷告，这都是有关系。所以主耶稣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说父所行的我才行，就是父神动了动工了我才去的。所以他不是每一个人都去为他祷告的，不是每一个生病的人他都去祷告，他是准确的行在父神的旨意当中。所以祷告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一章讲到祷告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求，就无不得着。所以祷告其实真的最重要的一部分祷告就是来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旨意。那其实信徒哈最经常问的，我经常听到有人就问我，怎么样才能听见神的声音啊，我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啊，我怎么样才能查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哈，我们今天就来思考一下，我们思考几方面。第一，你怎么样才能查验你爸爸的旨意，你怎么样查验他的旨意。第一，你得认识他，对吗？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面，你父母其实不用说什么，他一个眼神你就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了，你就知道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你就知道他。所以首先是要认识神，首先是要认识神。好，那我们哦，我忘了读了经文了，我们来读一下哈，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好，我们先读哈，出埃及记，这是十诫的一些内容。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马太福音，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罗马书，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约翰福音，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好，那我们经文先读到这里哈。所以我们先要认识他，我们怎么认识神，我们是通过他自己的自我启示来认识他，因为我们没有人见过神，所以上帝是自我启示的神，所以他是通过他的话，然后他自己来到人间的所行所说来启示他自己。那我们通过他的话，第一个先认识他的喜好，对吗？我们知道，哦，原来他自己说的，我是恨恶罪的， 我是自由拥有的。所以我们通过他的话，我们认识他的属性，我们认识他的喜好。那第一个，所以我们知道他是慈爱、公义、怜悯、圣洁、全能、谦卑、审判的神。那第二，我们先认识他的属性。第二，我们通过他说他恨恶罪。那什么是罪？什么是罪？所以他给我们律法。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公义的，他是公义的神。那什么是公义？懂什么？董某明他有他的公义，普京有他的公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公义。那什么是公义？什么是罪？所以上帝同时给我们律法，让我们来认识何为罪，给我们一个标准。就是他给我们，他先说他恨恶罪，他不会以有罪为无罪。我们要是神要是不这么说，我们绝对不会这么认识神。所以这真的是自我启示。然后他把律法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没有被教导说这个地上是有律法的，然后这个律法是从神来的，如果我们没有被教导的话，没有人天生下来就知道有一个律法。
你有声音放你那边。
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可做的，什么是不可做的，没有人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认为可以杀人，有的人可能认为不能杀人，每个人的那个就标准就不一样。所以他先要给我们一个标准，给我们一个律法。所以律法真的是一个恩典哈。我妈有一天她发了一篇文章，那个文章就是说人权不应该由西方人来定义，因为西方总说啊，中国你们好像就是人权上有问题嘛。然后他说凭什么那个人权就是你说的那个人权，我不应该是由西方人来定义人权，你凭什么？你的那个标准为什么是按你的标准来定义？我们不讲人权，那你的标准是从哪里来的？所以那篇文章在就说那个人权不应该由西方人定义，他我妈就发给我，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个人权应该是由神来定，就是像你像这个我造了这个电脑，然后这个电脑的权限它的能用多少怎么用是我来定，对吗？那个是造他的来定，所以人权是谁来定呢？人有什么权利？当然是造人的他来定，对吗？不是我来定，一定是造物主他来定，他来定这个人权。所以他定了这个标准，律法就是他给了我们一些标准，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不可杀人，不可用。他说他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们哪知道呀，我们一生气不就动刀了吗？可是他告诉我们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说明他不喜欢，他不喜悦，他定这个为罪。就是你杀人，你去侵略别人，你去用武力的方式，用杀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个是罪。这是神定的，这不是我们定的，这个是罪。就你随无故杀人，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不是，这是神恨恶的，不是说不喜悦，是恨恶的，是明显的一个不公义。这个就是他定的公义的标准，就是那个公义和不公义，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公义，什么是不公义？那我们怎么查验？我们还从上帝向我们所要的来查验，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来查验神的旨意。我们从他的话，我们从他喜欢什么，我们也从他想让我做什么来查验今天他想让我做什么。所以他想要我们做什么呢？就是弥迦书，哦，不是，在前面，在前面，在最前面啊，没关系哈，就是我们通过他要我们做什么来查验。所以我们来读一下弥迦书这段经文哈，弥迦书那段经文，在这个之前，哦，弥迦书六章八节，好，没有关系。弥迦书六章八节是说，耶和华向你们世人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对吗？我们其实这个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就耶和华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 他要你们做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地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我们在地上是要行公义的，这是上帝让我们通过这个来查验我们每一天在地上的生活。我们要去比如说我们面对像这个铁链女这样的事情，这种不公义的事情，我们看见这种不公义的事情，我们是要发生的，因为神让我们在地上是要行公义的。如果我们觉得这个铁链女的这个事情里面，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法律定的不公平，就是他把买方的这个罪定的太轻，他好像只判三年还是几年，就是买方的这个罪定得太轻，我们就要发声，我们就要发声，因为这个是不公义的事情，我们是要行公义。然后那个犯罪的人，他如果没有被惩罚，我们要去发声，以至于他要被惩罚，他犯罪的一定要被惩罚，我们要去发声，以至于他被惩罚，这个叫做行公义。这个叫行公义哈。当我们看见一个随便的一个武力去侵犯一个国家，随便的去杀人这样的罪恶的时候，我们要发声，我们要发声，这叫行公义。因为杀人的一定要被惩罚，杀人的不被惩罚就是没有公义，这世上就没有公义，所以我们要发声。以至于我看到那个就是中国他们在修改这个宪法，说把这个拐卖妇女罪一律都没，就把这个改名都改为绑架罪。就有人建议哈，就是他们这法律系统在改，说要一律都改成绑架罪，一律改成绑架罪，然后那个买方的处罚要加重，买方处罚要加重。这个其实就是这么多人的呼声带来的一个结果，让这个社会的公义彰显，让公义来彰显。如果我们看见邻居哈，比如说我们看见邻居比如说那个老王吧，然后他的太太移情别恋了，然后那个老王就要杀他的太太，比如说要杀，被你看见了，你要不要上去拦住啊？你要不要上去把他挡下来？你要不要上去劝阻？你要不要上去劝阻？要去劝阻，这叫行公义。因为他太太虽然是移情别恋，但他不是犯的死罪啊，他不是犯的死罪，所以我们要去劝阻。如果更有些人，如果真的要杀人，我们还要去报警，这叫行公义。上帝让我们在地上要过一个行公义、好怜悯、行公义的生活。如果我们说，哎呀，算了算了，我少惹点事儿吧，我不管。这老王就把他太太给杀了，哎，算了，我看见了，哎呦，算了，我不惹事儿，这叫什么？这叫单顾自己的事情，不顾别人的事情，这不叫行公义。所以面对很明显的犯罪，如果你保持沉默，就是纵容那个罪，纵容就是，其实就是纵容罪，其实就是你只为自己活，你不顾别人的死活，你违背了这个行公义的这个旨意，违背了行公义的旨意啊！所以面对明显的犯罪，不应该保持沉默的，不应该保持沉默的。我们可以祷告，然后我们可以发声，我们可以发声。所以这叫我们在地上要过一个行公义的生活。所以我在想哈，为什么上帝向我们所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他把行公义放到第一位呢？他说上帝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呀？为什么把行公义放到首位？因为这个世界是魔鬼掌权的，这个世界是魔鬼横行的一个世界，人的私欲随时都可能犯罪。人的私欲，上次我们讲到那个人性哈，那个人性如果没有，就是那个我说那个意大利的那个行为艺术家他做的试验，如果他说你们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你们可以在我身上随便做，然后人家就是拿刀子划他，甚至拿枪要打他，就是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律法的制约，是非常可怕的，到处都是铁链女。假如没有律法的制约，可以说 天天都是铁链女，我们每个人都随时可能成为铁链女，没有，因为人的私欲随时都可能犯罪。现在是因为有一个律法在制约，所以人是不敢去犯罪的。所以这个地上因为是魔鬼在掌权，所以需要律法，需要警察，需要执法的人员。律法是一种保护，律法对我们是一种保护，所以律法就是神的恩典，是绝对不可以少的。因为这个地上充满了罪恶，是从人的私欲开始，如果不加以限制，他随时都可能犯罪的。所以在诗篇八十五篇说，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以赛亚书三十二章说，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可以说，他说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也就是说，没有公义就肯定没有平安。没有公义是肯定，公义和公平是上帝的宝座的根基，没有公义没有平安，到处都是铁链女。没有公义的话就到处都是铁链女，没有律法到处都是，我们每个人随时都是铁链女，我们可以随时没有平安，没有公义是没有平安的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从神的话语，神想要我们做什么，神自我的启示，我们来查验神的旨意。就我这件事情上，比如我看见那个老王要杀他太太了，我知道这个是罪，我知道这个是神所恨恶的，然后我也知道神要我来行公义，所以我一定要去拉，我一定要去劝阻的，这叫行公义哈。所以我们怎么样查验，我们讲到第一个是我们要有神的话，我们来查验神要我做什么，神对我的旨意是什么。所以神的话语，然后律法，神对我想要的，对我的心意，整个是一个框架来帮助我们查验神的旨意，帮助我们哦，原来哦是这，就是你第一个反应说我要去把他拉开，他要杀他，我要把他拉开，然后如果他一定要杀他，我要报警，就是这个就是你自己就查验出来的，是这样。神要我做行公义的事情，所以第一个是要神的话语我们来查验哈。那神的旨意分许可的旨意，还有他喜悦的旨意，分他喜悦的旨意和他许可的旨意啊。比如说你去爱你的先生，你接纳他，你包容他，这个叫神喜悦的旨意。你行在神今天的旨意，比如说你感动神，今天就是让你去肯定你的先生，让你去接纳他，让你去爱他，这个就是神喜悦的旨意。还有一种叫许可的旨意，比如说犹大卖了耶稣，那他其实也是在一个神的旨意里面，因为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神的旨意，那一定是有人要卖。那犹大因为他的私欲，他自己去跳进了这个角色，他自己去把耶稣卖了，那么他这个整个都是神的一个旨意，是神的旨意。但是这不是说上帝喜悦犹大，上帝不是喜悦，有他许可，这一个许可的一个旨意。更不能因为说哦，有人说因为犹大行了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站在犹大的一边，所以我们要支持这个犹大，绝对不是，这不是上帝喜悦的，这是他许可的。他要用，他可以，上帝可以用人的罪来成就他的事情，可以用人的罪，但是上帝是绝对是恨恶那个罪恶，所以恶必遭报，他说恶必遭报的。好，第一个是神的话语，那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有了神的话语，是不是就可以完全的能够查验了呢？是不是就可以完全的查验了？那我们下面来读一下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三节，我们读一下。好，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下一处，路加福音，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好，我们看一下哈，先回到前面那个经文。我们看到这两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门徒这个地方他查验的对不对？他看见这个人是瞎眼的，所以他的查验就是说，是不是这个瞎子他犯了罪，或者是他父母犯了罪？然后耶稣说，不是的，因为你们的心怎样，你们自己不知道。当我们有了神的话，却没有神的心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查验错误。当我们只有神的话，没有神的心的时候，门徒的心这个时候是定罪的心，门徒的心是没有怜悯、没有恩典的心，是一个没有也没有神的荣耀、神的得胜的这个意念，没有他以定罪的心。好，当我们以一个定罪的心对一个苦难做解释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解释成像这个门像门徒的解释一样，哦，这个人遭难了，是不是他犯罪了，或者是他父母犯罪了，所以他遭报了。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有神的美意，那就是那么我就可以袖手旁观，这件事情就是他应得的，是不是这样？当一个人他从一个定罪的心里面，我们从一个定罪的心里面，我们很容易看见的是人的问题，我们很容易从定罪，所以当我们从我们的良目看出去，就看见了人家眼中的刺，也就是我们的心如何，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的查验，我们光有神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神的心，我们也查错的。因为我们只是从那个片面的那个角度，就是定罪的这个角度去查验这件事情。耶稣说也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来显明神的作为。主的心不是定罪的心，神让我们知罪，绝对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他是要让我们看见那个恩典的浩大，就是他让我们知道你有病，是为了让我们来经历那个药的那个能力的浩大。所以他不是定罪，而是让我们进入恩典，让我们经历他宝血的能力，经历他的赦罪之恩。就好像人可能看到一个人，我们定罪的心就是说，哦，你得的是脑瘤，哦，你得的是肝癌，哦，你是瘸子，我们就在这儿。上帝说不是的，我让他知道他得了这个病是为了告诉他有更好的药可以治愈这个。所以让我们知罪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定罪，但是人常常就是在一个定罪的眼光里面。所以当我们只有一个头脑的知识却没有神的心肠的时候，我们会查验错误，我们会查错的。所以要想有一个正确的查验，我们不光有神的话语，我们还要有神的心，我们还要有神的心。有的时候哈，因为我们学了很多嘛，我们生命堂全备真理啊，然后我们学了很多的知识，全备的知识不代表你心灵的层面有全备的真理，也就是说头脑层面的全备的真理不等于你的心灵就是全备的真理。我们的查验是从你的心灵带出来的反应眼光判断的。当我的心灵还没有全备的真理的时候，我的查验可能会错，可能会错。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学了很多的知识我们就能查验的对。当我们的心里面没有恩典、没有爱、没有公义的时候，我们会查的错，会查验错。比如说我们的头脑都知道说凡事都有神的美意，然后 人受人有犯罪了必遭报，好，我们这个知识都知道了，但是然后我们可以对铁链女我们可以做一个解释，我们可以说这个女人她犯了罪还是她的父母犯了罪，上帝用这个人贩子来管教她，所以她今天是罪有应得，就是这个铁链女今天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啊，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是他犯了罪还是他，那铁链女肯定是有罪的，他有罪，然后呢那上帝用人贩子来管教他，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吗？如果我们跟门徒一样的，我们用定罪的心，我们看不见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解释我们就变成这个结论了，那这个是神的旨意吗？是神的意思吗？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也可以如果按照门徒的这个查验，按门徒的查验，我们也可以说乌克兰战争现在有大概300多万人的难民吧，那乌克兰人是有罪的，乌克兰是有罪的，这300万难民也是有罪的，所以上帝呢他借着俄罗斯来管教他们，然后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所以呢我可以袖手旁观，这个对吗？这个对吗？按照门徒的这个查验，这个对吗？我今天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查验吗？我们可以这样查验吗？因为铁链女她有罪，然后凡事都有神的美意，然后上帝借着人来管教她，借着人贩子来管教她，借着人把她拴20年来管教她，我们可以这样查验吗？这个查验的准不准？其实这个就是约伯的那几个朋友的查验，约伯的几个朋友就说啊，你有罪了，所以受了这么多的苦，所以受了这么多的苦哈。那这个其实是跟约伯的几个朋友的查验是一样的。我要问的是 Are you sure? 你肯定？你肯定你的查验对？耶稣说也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要显明神的荣耀。我要说的是我们不要凭着自己的头脑的知识，头脑的真理，你不要对你的查验绝对化，不要把你的查验绝对化。你怎么知道你的心是跟神的心一样吗？上帝的，我们的心跟神的心不一样，所以我们很可能查验的只是一个片面的，只是一个冰山一角的，我们的查验像门徒查验的，因为我们的心还没有神的心，我们心中还没有怜悯，没有公义，没有恩典，没有神的得胜的全能的，我们没有这个眼光，所以我们看不见在铁链女这件事情上神要怎么彰显荣耀，神要做什么，我们只看见说啊，铁链女她有罪，我们只看见这个一角落的这个东西，我们的查验是片面的，是片面的，我们只看见啊，乌克兰人有罪，然后上帝借着俄罗斯来惩罚他，我们只看见约伯有罪，所以上帝就惩让你的苦难就是对你的一个管教，这个只是那个冰山的一角，我们没有神的那个全备的真理的心，所以我们的查验会有错误哈。所以基督徒要非常的小心，特别是对别人的苦难，当你做出解释的时候，你不要那么绝对化，因为我们的心跟神的心不一样，你的心如何你不知道的，一个定罪的心就是这么查的，那铁链女这个是罪有应得呀，那就是他要管教他，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哈。当我们心里没有真理的时候，没有恩典的时候，没有神的公义，没有上帝对这个罪的恨恶的时候，我们看不见那个人贩子的那个罪是多么的大，你没有神的公义，没有恨恶那个罪的心的时候，我们会查验错误，所以当我们心里面有控告的时候，当我们心里有定罪的时候，我们很难查验的准，当我们心里有惧怕的时候，我们很难查验的对。以前有一个小男孩，他得了那个幻听嘛，他就害怕在地方再受个刺激，然后老什么事情他的查验都是别人要杀他，所有的事情他查验，因为他有一个惧怕的心，所有的事情都是谁要跟踪我啊，谁要害我，这是因为他有一个惧怕的心，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惧怕的心的时候， 你查不对的，你不可能查验对。当我们有控告的时候，我们查不对；当我们跟人有伤害的时候，当我们跟人有一个，比如说我跟 Marjorie， 我们之间有一个伤害，他伤害了我，然后我们这个事情没有解决，我带着一个受伤的心，我来解释他所有的问题，我认为他之后所有的话都是对我不好的，因为我已经先有一个眼镜，就是他不喜欢我。所以我们带着这个伤来查验的时候，我会查验这个讲台天天都在控告我，讲台天天控，因为你跟他有伤，因为你心里带了一个他不喜欢你的这个眼镜，然后他做的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查验出他在控告我，他不喜欢我，因为我们的心决定了我们查验出来的哈。所以当我们心中有骄傲的时候，我们很难查验的对，我们心中有骄傲的时候，我们很难察言的对。当我们心中不想顺服的时候，不想顺服的时候，你也很难察言的对。我那一天见了一个小姐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她新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她就给我看照片什么的，说好啊，然后我们就聊天，然后我就说你有没有查验，或者你慢慢查验哈，看看是不是神的旨意哈。我说你慢慢查验。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我不查验。我说为什么你不查验呢？他说我以前每次查验哈，上帝都拿走了，上帝都拿走了，所以我不敢查验了，我再查验他又给我拿走了。哦，我当时我愣了一下，他说我不查验，我一查验他上帝就给拿走了。哦，我在想，就是你没有想顺服的心，你也别查验了，你肯定查验不对呀。就是你我已经不想顺服神了，如果说上帝说哎，这个不是我的旨意，他说不行不行这个。所以我们心中如果有偶像的时候，我也很难查验的对，就这个东西我必须有，这个爱情我不能放，这个是我必须有的，至于你神的旨意什么那个那是其次的，这个是我必须有的。所以你有偶像的时候，你不可能听神的呀，这个是我必这个是我不可以不有的。所以如果你说没有不行，因为这个我已经决定了我是必须有的。所以我们心中如果没有顺服的心的时候，我们也很难查验的对哈，查验的不对。然后如果我们心中有强大的己，有一个很强大的那个己，我们也很难查验的对。18号的时候，普京在那个俄罗斯有一个大的体育场发表了一个演讲，你们看了没？普京有一个大的演讲，18号哈。然后他最后呢，他引用的是圣经，他最后引用了一节圣经。他实际上是在一个就是鼓动大家参战啊，鼓动大家去就是打仗啊。然后他最后呢，他是用一节圣经来做结束的。这节圣经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他用这节经文来鼓励说我们俄罗斯士兵哈，我们去为这些受苦受难的乌克兰这些人我们为他们死，我们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因为他们在受苦当中嘛，他们在纳粹的这个统治底下，所以我们去救他，然后这个爱是非常的大的。我就在想，如果我要在场，我要给他一句话，我要给他一节经文，就是说你的心如何你不知道，你的心如何你不知道，你有神的话，你确实有神的话，可是你是什么心啊？你那个心就是听我的，我必须赢，我必须听我的这件事情，我必须赢，你必须听我的，这个心如此的强大，你能查验的对吗？你可能尊主为大吗？你可能查验的对吗？所以我们哈，基督徒要非常的小心的一个罪，是一个基督徒特有的罪，不认识神的人不会犯的罪，只有基督徒可能犯的罪。什么罪？妄称神的罪。没有神的人他不会妄称神的，只有基督徒会妄称神。普京还可以说是上帝的旨意让我去惩罚他呢。我们有一个特有的罪，就叫妄称神。扫罗那个时候，保罗在他扫罗的时候，他也是奉着，他是为着神去把那些基督徒关进监狱的。他是打着神的名哦，他是打着神的旗号，然后去杀害这些基督徒，把他们送到监狱里面。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要打着神的，随随便便打着神的旗号。比如说经常有人说神感动我， 每经常就啊，神感动我要到澳洲来啊，神党感动我怎么怎么怎么样啊，每就很随便的说哈、啊，很随便的说啊，神怎么怎么怎么样，或者啊，我今天又看到一个异象，神让我看到你身上有鬼，神让我看到，随便的发预言，随那个灵恩派哈、啊，极端灵恩派最容易在这个地方妄称神的罪，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妄随还太随便了，动不动就是今天是这个是敌基督，明天那个人就是敌基督，今天这个是受印，明天那个又是受印，妄称神都是从神来的，神给我看见的，给我一个异象，给我一个预言，都是从神来的，随随便便神的感动。还有特别是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有些人他就会说，神给我一感动，神让我跟你说你应该辞职，你应该全时间服侍，你不应该再工作了神，这是神的旨意，我就告诉你就这样，非常的随便。基督徒生命当中很容易犯一个罪，就叫妄称神的罪。我知道很多很多不信主的人常常被这个绊倒，他就说你们今天预言这个，明天预言那个，好像你们就是神一样了，然后其实非常的绊倒人，这个是非常的绊倒人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当我们的心跟神的心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可能查验的错，不要把你的查验绝对化，不要太轻易的说这是神的旨意神让我跟你说我看见你生命当中神跟我说你怎么怎么样，我们可以说我有一个感动，但是我有一个感动觉得你可能应该是神可能呼召你是全时间服侍，比如说神有个感动，但是你自己去查验，以你自己的查验为准，以你自己的查验为准，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查验绝对化，不能把我们的查验绝对化，特别是在对那些苦难的人的对苦难的解释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对苦难，在苦难当中，比如说对乌克兰的一个你的对他遭灾难，此时在灾难中你怎么解释？对约伯他在受苦当中你怎么解释？如果那个地方我们不是在神的全备的真理的那个心肠里面去解释的时候，很容易对人造成二次伤害，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对那个铁链女说，你今天就是因为你有罪，或者你父母有罪，然后上帝借着人贩子来管教你，如果我们在她最痛苦的时候我们再给她一个定罪，她不光是肉体受苦，她的心灵再一次被那个定罪的那个，她要受那个心灵那个被定罪之苦，他会受那个定罪之苦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苦难中的人首先需要的是安慰，至于他有什么罪，让神自己去开启他，愿神自己去开启他，或者是等他好了以后他来问你，然后你说我有感动，可能我们生命中有一些地方不合神心意的，在当他如果他来问你的时候，所以我们真的要真的是在谦卑里面来查验，不要特别不要打着神的旗号随随便便的妄称主名。所以我周五祷告会我们多读箴言所以箴言里面好多关于这个话语的，谨守口舌呀，你要谨慎呐，大张嘴的必致灭亡，你要小心你的口，我们不要随随便便，除非你有100%的把握这个人是敌基督，你有100%的把握吗？除非你有100%的把握这是从神来的，就像那些先知，如果神真的拣选你做先知，他会给你100%的把握这个事情就是神来审判你，你可以说，除非有你如果没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时候，先查验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不对的时候，我们的查验要不就是片面的，要不就是错的，离开神跟神的心意不对齐的，不是神要做的，神要显明他的作为，我们才定罪人，很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祷告是要查验我们的心。好，那。所以第一个是要神的话语才能查验的对，第二个要有神的心肠我们才能查验的对哈。那第三个，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从他要给我什么来查验， 我们从他要给我们什么来查验哈、那耶稣他说他来就是给我们生命，所以且要得的更丰盛。所以神的旨意，当我们说查验神的旨意的时候，神的旨意一定是关乎生命的，它不是关乎对错的，它一定是关乎那个生命，首先是关乎那个生命，关乎那个灵魂，关乎你让你脱离你的己，那个旨意首先是针对生命的，所有的情况都是为了让我们得生命。他并不是很关心在这个监狱里面谁赢啊谁输啊谁胜啊谁多占一块地啊，那个监狱里面谁做王啊，他不是很关心，他是要在这件事情上面让每一个经历这个事情的人都得生命，这是神的旨意。因为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他在乌克兰战争这件事情上面，他要让我们得生命，这个是神的旨意。他因为他说了他来是要给我们，要我们来得生命的。所以罗马书的经文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神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当我们真的经历了心意的更新而变化以后，你就明白那个旨意了，你那个时候查验的就对了，那个时候才能知道这是不是神的旨意，你自己的生命那个改变就是神的旨意。所以那个过程很重要哈。比如说有人说有人问我，我要不要换工作，我要不要换工作这件事情，他要查，我说你查验神的旨意，那他查呀，那这个工作是怎么怎么样哈，那个工作是怎么怎么样，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可能是要给你一个正好是借着这个工作换还是不换这个事儿，让你学习依靠神，这个生命他要给你，就是他的旨意不是关乎那个工作换还是不换，首先是关乎你有没有一个寻求神的心，你有没有一个倚靠神的生命，你有没有得着。他借着你换还是不换工作，你就每天祷告神，每天祷告，你在那个过程当中那个生命就改变了，就变成一个倚靠神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好像是这个事情，你说上帝啊，到底我是 A 工作还是 B 工作，上帝不管你 A 啊还 B， 上帝是要你先寻求他，得着一个生命，得着一个寻求神的生命，那个是神的一个旨意。所以过程在查验神的旨意的这件事情上面，过程重于结果，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一个生命被更新了，一个生命得着了，你得着了一个倚靠神的生命啊，不断的放下己的生命，不断的仰望神，因为上帝一直就做这件事情，就是放下己然后仰望神。所以在工作这件事情上面，在所有的事情你去查验的时候，其实都在学习放下己仰望神，放下己仰望神，不断的在学习一个不住的信靠哈，这个信靠的这个生命其实是神的旨意。那比如说哈，夫妻吵架，同样一件事情，神的旨意在每个人生命中是不一样的，同意吗？同样一件事情，神在每个人生命中的旨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夫妻吵架，然后他在这个丈夫的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呢？可能让这个丈夫学习饶恕，生命哈，让你学习饶恕。那对那个妻子呢，神的旨意可能是让你学习不要太自私，不要整天都是我的需要，我的需要在第一位的。所以像同样一件事情，上帝在每个人生命中的旨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去替别人查验，你不要随便替别人查验，我们主要是查验神在我生命中的那个旨意，因为那个旨意是不一样的。比如乌克兰战争哈，乌克兰战争，我在想神在泽连斯基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肯定跟我不一样。他可能让泽连斯基得着神的勇气，他让他得着神的勇气，然后用这个勇气去荣耀神，这是神在他生命中的一个旨意，让他得着这个生命，得着这个勇气的生命来荣耀神。他在欧洲人的生命中他有什么旨意，在欧洲人的生命中有什么旨意，他可能是让欧洲人去活出那个大爱，去接纳那些难民到家里去住，活出神的爱，得着那个爱的生命， 就是上帝在这个乌克兰战争其中有一个旨意，就是让你欧洲人能够学习活出爱，然后荣耀神，这是可能是神的一个旨意。在普京身上有什么旨意？他可能让普京神光照他的那个强大的己，他也是读圣经啊，他可能是借着这件事情，普京可能他一直都不知道他的心如何，神可能借着这件事情让普京来得生命，光照他有一个强大的己，借着众圣徒的祷告，圣灵来光照他，有可能啊，有可能是这个旨意在他生命中。所以一件事情在不同的人生命中旨意是不一样的。在美国人生命中有什么旨意？对美国人的旨意是什么？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这次神对美国人的旨意是什么，我还没有看出来，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在二战的时候神对美国人的旨意是什么。那个时候美国人不是不想出兵吗？他们不想介入啊，那个丘吉尔跟他说了好多好多次，美国他们就是不想打仗，美国人不想打仗。结果上帝就允许日本人去炸了他的珍珠港。上帝是其实不是上帝让日本人去炸珍珠港，是魔鬼把那个野心，魔鬼的心进了日本人的心里面，那个野心，那个膨胀，那个骄傲，然后他们想去炸珍珠港的时候，上帝没有拦阻。就这个地方我要再说一下哈，不是上帝让日本人去炸这个珍珠港的，是魔鬼的心进了日本人的心里面，他的那个狂妄，他们要去炸珍珠港的时候，上帝没有拦阻。我们生命中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受魔鬼攻击，实际上是上帝拦阻了，实际上是上帝都，我们实际上每天都活在恩典里面，上帝拦阻，就像约伯受苦也是上帝没有拦阻，也就是上帝稍微的把那个恩典抽掉了一下，他没有拦阻。所以上帝允许日本人去轰炸了珍珠港，然后呢他把美国人踢出了他们这种为自己安逸，然后自扫门前雪，别人的事我不想管，我不想行公义，就是把他踢出去，把他让他行到他的旨意里面。因为上帝的旨意对美国人二战的时候，上帝对美国人的旨意就是让他去行公义的，你去行公义。可是美国人说，哎呀，我不想打仗，我们不想打仗，我不想管这个事儿，我不想管这事儿，你不想管这个事儿。好，上帝就会借着这个日本人炸了他的珍珠港，然后把他踢到他应该去行的神的旨意上面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查验神对我的旨意就好了，你不要替别人去查验，主要是查验这件事情上神对我的旨意是什么，是对我的旨意是什么。还有一点很重要，上帝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主要是要让我们去顺服的。他为什么要你明白那个旨意呢？是为了让你去顺服，以顺服为目的，你真的是绝对的顺服，你才能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才能明白神的旨意。是你真正的顺服了之后，你才明白神的旨意的。这点很重要哈，这点是非常重要。就是很多时候你其实我们的查验你都不要绝对化，你不一定，你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神的旨意，是你真的去行了之后，然后你经历那个生命的改变了，然后我们才明白原来这个是神的旨意。比如说我哈，我那个时候神要我辞职，可是我查验，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开始查验的是我要 part time， 我说我想去读神学，然后呢我想 part time 上班，所以呢我当时就跟老板说我要有一天的休息，开始老板同意了，可是一个礼拜之后那个老板就说不行，我们公司太忙了，就你不能 part time， 还得 full time 上班。那我就要再查验，我就再查验，那我开始的查验是 part time， 那后来就查成是 full time， 就整个辞职。但是对我来说这个顺服是非常难的，这个顺服是非常难的。但是我心里面就说我定义顺服，虽然我也不是那么清楚他是不是神的，但我查验查验我就觉得是让我辞职。 所以我就后来跟神祷告，求神加我的力量，后来神给我一个平安的心，然后我就不惧怕了，后来我就辞职了。后来我怎么知道这个旨意真的是神的旨意呢？是后来我顺服了以后，哎，那个老板就来找我，然后他就给我一个 很灵活的工作，我可以一边坐着然后又可以去读神学。就原来我想的，我原来就想我要是能够 part time 嘛，做一点活能挣一点钱，然后我再读神学。是我顺服了之后发生的事情，让我觉得我辞职真的是对了，就是觉得，然后后面一个门一个门一个门打开，是在辞职之后哦，就我顺服了之后，然后我才知道当时的那个就是神的旨意让我辞职，是后面你顺服之后你才明白。所以我们常常不要太绝对化你的那个神的旨意，就是你现在有一个顺服的心，然后你顺服之后你才能明白那个真的是神的旨意。还有我们不要随便做别人的主，主要就是查验自己的。有的时候哈，人有一个贪，就是对知识的贪婪，我们太想知道这个事情神的旨意，那个末世什么时候来。耶稣他说了，他说我来的日子像贼一样来到，我像贼一样来到，就是你们不要知道我什么时候来，对吗？他说我要像贼一样，他不喜欢你知道，他不喜欢。因为为什么人有一个贪婪，对知识的贪婪，为什么人对知识有贪婪，其实背后还是要掌控，就我知道了以后我就能掌控了，我还想做我的主。你看人还是想做我的主，就我自己要做主，所以我想知道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然后我就能够控制了，我就能知道了，我自己就能有一个掌控了。所以这个地方要很小心啊。他说他要像，所以有些东西神不让你知道的你不要知道太多，因为上帝让我们学习，他说他像贼一样的来，什么意思？就让我们学习每天学习警醒，每天警醒，每天依靠。所以就是知识太多其实是影响拦阻信心的，知识太多是拦阻信心的。你知道很多你都不需要信靠它了，你不需要这个练这个信心的肌肉了。所以上帝有的时候他不告诉你太多的，所以那个旨意哈，常常就是当下的旨意。你不要老想着哎呀，未来这个那个敌基督啊什么很遥远的有一些东西，一定要知道，一定要知道。上帝常常是让我们知道你当下该干什么，你今天该干什么，因为他让你明白他的旨意的目的是顺服。如果你今天的旨意你都没有顺服，上帝不会把明天的旨意告诉你的，因为那个旨意的目的是顺服。所以你查验，我们查验，查验当下的旨意。所以那个以前有一个牧师说，他说上帝就让我们知道那个车前灯十米的位置，就是车前灯，他就让你知道这么多，你不要老问那个车前灯200米以后的事儿，你不要去查验，他不会告诉你的。他就让你当下你，但因为他的目的是你顺服，顺服。所以如果你今天你的旨意你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旨意，你都没有去顺服，你不要整天就是对未来的事情那么好奇。他说了，他是要我们，他来的时候像贼一样的来到。所以他，因为他训练我们每天过一个信靠的生活，每天过一个信靠的生活。好，还有我们查验，因为基督徒嘛，我们查验我们是要从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层面去查验，就是我们要透过神操练我们，就查验当下的事情，我身上的旨意，还有要从一个属灵，就他一直在训练我们，训练我们用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所以上帝对我们的旨意，乌克兰战争，上帝对我的旨意是什么？对我的旨意我要查验，我不能替别人查验，我只能查验上帝在我生命中的那个旨意是什么。那么我自己的领受哈，就是上帝要训练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属灵征战的眼光。就乌克兰战争，基督徒不应该只看见谁对谁错，不应该的，基督徒应该知道这场战争背后正在进行激烈的属灵征战，就在现在，激烈的属灵征战哈，那种听我的骄傲的灵，然后暴力的灵，然后那个操控的灵，什么不要神的灵，那个灵界很混乱，现在那个灵界正在打仗，那个灵很正。那上帝给我的旨意就是让我们看见那个灵界的征战，然后呢让我们参与进去。以前我们讲到祷告就是进入属灵征战， 祷告就是进入灵界的，祷告都是在灵界，祷告都是在灵界的一个工作。他要我们借着祷告，而且是在儿女的权柄里面祷告，就是他要我们操练有权柄的祷告。这就是神对我的启示，给我的启示就是我的旨意。神说，那我说我能做什么呢？我乌克兰战争我能做什么呢？对我来说，上帝说，你每一天你更多的祷告， 你在灵界里面借着你的祷告让天使天君做工，让那些什么普京啊，这些什么什么什么人背后那个黑暗的权势天使去做工，比你手做得好。就是我祷告的是我的手不能做，借着信徒大有权柄的祷告，带下神的能力，带下天使的工作，远超过地上用刀枪做的事情。这就是给信徒的旨意，给我们的旨意就是更多的祷告，进入属灵的这场征战背后的灵界的战场，是我们要在这个战场去打仗的。然后以前我们学那个三十六课的时候，朱牧师就老说，让那个让普京啊，让他们这些这些决策者背后的那个天使忙起来，你不祷告他背后的天使就不忙啊，就天使都养得白白胖胖的，然后邪灵天天在他生命中进进出出的，天天邪灵进进出出，因为信徒祷告太少，权柄里的祷告太少了。所以要借着大有权柄的祷告带下天使的工作，来彰显上帝才是作王的，彰显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荣耀。上帝是绝对的得胜的，绝对的得胜，已经胜过了他背后的那个操控的灵啊，暴力的灵。那个天使做工带下那个真正在灵界的得胜，这个是我领受的，就是对在我们信徒生命中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同样一件事情发生，他在每个人生命中的旨意是不一样，对我们的旨意就是进入一个属灵的征战，也操练也学习，然后用这个信心，也操练这个信心的肌肉，在信心里面，在这个儿女的权柄里面祷告。那这个就是帮助我们，真的是我们站队，我们不是站在哪个人的一边，我们不是站在，我们是进入的是灵界的一个战场，进入的是一个灵界的战场。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哈，我再总结一下，我们学习查验，我们查验神的旨意是为了顺服，是为了行他的旨意啊。首先要有神的话，然后要有神的心，所以我们要查验我们的心。我们在查验之前要先查验我们自己的心，有哪些破口，有哪些惧怕，有哪些掌控，有没有什么掌控欲。如果没有掌控的欲的话，我们也查验不对的。所以我们在凡事上面来得他的生命，就是我们的查验那个旨意其实是朝着这个生得生命的这个角度去查验，让我们在凡事上面经历那个生命的心意的更新而变化，你就真的知道他的旨意了。那个你真的顺服之后就真的知道他的旨意。所以在查验神的旨意这件事情上，不要绝对化，不要随随便便打着神的旗号在那个过程当中，因为上帝常常是为了让我们来顺服的。所以我们的查验是在一个谦卑的里面，在一个查验我们的心，只有先查验我们的心，然后在这个事情上面看见神要我得什么生命，得信心吗？得这个更加的亲近神，更加的信靠神的生命。所以这个是上帝永远在做的，借着万事他都是要我们来得生命，就借着查验的事情来让我们得生命，这个就是我们的查验的一个结果，就得着这个生命哈。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是通过几方面嘛，神的话，神的心，然后属灵征战，还有就是通过顺服，我们来从几方面，我们自己在生命当中每个人都是查验神在我生命中的那个旨意，帮助我们。其实我们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查验神的旨意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我们越来越认识他，就越来越明白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就像我经历了这个顺服之后，我就下一次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顺服，这个很可能就是神的旨意，因为我经历过了。所以我们就是越经历，我们越 顺服，其实是你越顺服，你才能真正的学会查验神的旨意。好，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哈，我们来唱两首回应的诗歌。